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亚伯兰在这个时候神给他显现，赐福给他，再一次强调他的应许，亚伯兰就为他筑了一座坛。我们也记得了，这个亚伯该隐献祭应该有坛，那挪亚更是有坛，那亚伯兰也筑坛，为耶和华筑坛，求告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求告耶和华是对神有所求，献祭是对神有所给哈。我想我们能给都是因为神先给我们。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迁呢？当然亚伯拉罕就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是择水草而栖啊，到每个地方，那个地方水草没有就要搬啊。他也要到各个地方看哪个地方是最适合的。我们不能从这句话来说这个是对或错，我想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他在不同的地方支搭帐篷。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里就有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本来在这个地方就没有长存的家，我们就是到处都迁徙流离的哈。我们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的话。后面你还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常常会搬家，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搬家，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世世代代以耶和华我们的居所，每一个地方又是我们的家了。只要我们在那里敬拜神，筑坛，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敬畏神，相信神，彼此的扶持，那那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家。当然最终的是天家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家。在这里他在各个地方筑坛，各个地方都感恩，各个地方也都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个第七节筑了一座坛没有讲什么别的，第八节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不是他这显出他更多的敬虔，是不是也显出更多的无奈？这无奈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他有困难，越有困难就越求告神，越在困难中求告神，就越看到神的真实，就更多的赞美感谢他。第九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这个渐渐迁往哈，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就是罗德呢，后来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贬的意思，起码在后来罗德的迁移，那个渐渐有贬的意思。人亲近上帝或远离上帝，有的时候是很突然的，不过我想也在很多时候就是逐渐甚至有点自己都不知不觉。我想参孙也是这样的例子，他离开上帝是越离越远，但是后来当他被大力拉勾结，最后要被非利士人抓起来的时候，有一句话，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我们常常是越来越远离神，然后从量变就到质变了。我们也希望是越来越亲近神，然后从量变到质变了。就是说我们亲近神好像一直都有一个苦，有个关过不去，但是我们继续不断亲近神，有一天神好像给我们一个突破，一个要进。那远离神也是好像不知不觉都没什么，我这么久不聚会了，不读经，不祷告，不爱神了，好像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会有一个突然的往下面掉得很大，也很可怕。我们在渐渐的时候，我们希望是渐渐的越来越依靠上帝。那亚伯兰这个渐渐迁往南地去，我们还是不能够说这是不是对或错，但是我们知道罗德后来是渐渐的远离上帝。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他在迦南地又何尝不是暂居呢？他在应许地也是在做客啊。我们在这个世上，你居十年居一百年都是暂居啊， 除非你在主里面，暂居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现在亚伯兰就要离开埃及了，那也很多人都是责备他，觉得这不对。不过我们单就字面来看，单就这个客观的环境来讲，这不应该是一件错事。你碰到饥荒，你不往埃及去，你去哪里呢？甚至后来再碰到饥荒的时候，神也叫雅各，你去埃及啊，放心啊，他是离开了神应许的地方。有人说这不对，我们也看亚伯拉罕信心是小的，但是我觉得不对的是他信心小，不对的未必是说他的行动到埃及去啊。他在那里暂居，这里住不下，当然只好到那里暂居。他又没有像后来以撒曾经听到的话，就是以撒也碰到过饥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碰到过饥荒。但是以撒碰到饥荒的时候，神就对以撒说：“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啊！”这是在创世纪26章，你不要去埃及啊！我去年我要你去的地方，你去。碰到饥荒有地方要去的，神如果没有特别指示，我们也不能说那只是禁止我们去，或者是要我们去，而我们可以好像很清楚的顺服或者拒绝，那我们就不太能说亚伯拉罕这样去，亚伯拉罕这样去是不对的。灾难嘛，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去逃到那层，这个并不错。11节，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个话我们今天人真的很难想象了，但是我想那个原则应该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个世界总是罪恶的世界，人看到别人有好东西就想要夺取，甚至想要伤害那拥有者来夺取这个。我想在今天也是一样，表现的方式可以粗糙一点或者细致一点，但是人因为没有上帝，没有安全感，就很残忍很阴险。亚伯兰到埃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人也是不认识上帝，当然遍地都不认识呢，是不是他在迦南也居住了一段时间，看到人真的好可怕。事实上他在原来哈兰或米索波大米的地方也不见得是好地方，也不好，所以神叫他离开了。这个世界都不好，但是不好吗？他在他本家呢总还熟悉一点，到了迦南地看很可怕，然后因为饥荒到了埃及，他想他家乡以外的地方的人跟家乡一样，不过家乡人我还熟悉，知道怎么应付，这里就很恐怖了。将近埃及的时候，他居然跟他妻子讲这样的话。各位，您什么时候到任何一个地方会跟你的妻子讲我可能因为你漂亮就没命了？好像人不会这么坏啊，但是我想我还是说人性就是这么坏，只是表达的方式有的粗糙一点。如果我们有妻子像撒来那么漂亮的话，也许这样的担心在任何一个时代也是有的。然后倒过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丈夫是又俊又俏的话，那也非常可能我们的担心会是真实的。然后有人说台商一到大陆，那是一定包二奶的，这个做妻子一定不安的。就我想就是吧，就是我要讲的，人是罪人，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都很难不犯罪的。如果不犯罪，因为环境不犯罪，那也不是我们真正的圣洁。你容貌俊美啊，犹太人认为撒来是非常漂亮的啊。我们想可能撒来小亚伯兰10岁啊，那她是很漂亮。那因为她漂亮，所以这样的事也发生过2次，甚至在她已经年纪这么大的时候，还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亚伯兰会这样说：“这不能拿生命开玩笑。撒来是漂亮，不过呢，撒来可能也波辣，所以他也不能够生。那埃及人会看到你说这是他妻子，他们就会杀我。也许亚伯兰在每个地方都知道陌生人是这样的残忍，所以亚伯兰就出了一个建议。他说：你还是说我是你的哥哥，你是我的妹妹。如果我是你丈夫，他们会杀我；如果你是我妹妹，我是你哥哥，他们会巴结我。这亚伯兰说这话，实在我们不大知道当时有多大压力他说这话，但是我们就看到跟随上帝在这个很 hostile 很敌意的世界里面真是好难。我们当然不赞成亚伯拉罕说谎，但是我们同情他的遭遇。亚伯兰说：“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这说谎了，而且是拿自己妻子的贞操做赌注来保全自己的性命，这很可悲了。那我们后来再看到 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讲话的时候，也就是他同样又犯了这个错误的时候讲的，就更悲哀了。在创世纪20章13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我们实在是好艰难啊，亚伯兰是很艰难说这样的话，虽然不应该，但是我们同情。我们也想到我们在世界上也是碰到好多好多的艰难，盼望这些艰难不管多艰难，让我们不犯罪，不说谎，不欺骗。我们并不是给亚伯拉罕犯罪，也不是给我们自己犯罪找借口，但我们承认这不容易，会 活下去不容易。那也想到任何事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又焉知非祸呢。有一个容貌俊美的太太，说不定你命都不保了，拜托上来就说你是我妹妹，这样我们都可以活下去，甚至我可以因你发财了。撒来居然也同意了啊！这个叫人很遗憾。亚伯兰纵然到埃及不一定是错，但是他说谎就是错，而且是显出他自私了，只想到自己安危，没有想到太太。你自私伤害的也是你自己啊！那你太太被玷污，你有什么好处呢？就算你活命了，不是那个伤痕都在吗？撒来为什么同意要做一个 collaborator， 就是一起犯罪的人呢？只是因为你老公说你有这么漂亮，你就沾沾自喜吗？你为什么要同意这样的事情呢？好，不过人都软弱，我们看到神还是刚强，神还是帮助，神更帮助，神怜悯，就是这艰难的事神带领亚伯拉罕度过，我们就更知道我们的上帝又真又活，更知道我们的信仰在这个世上是有很多很多的艰难，但是让我们就持守到底吧。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着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好，这个接近了哈，我们是不是能想到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怎么过海关呢？他会不会查得很仔细啊？会不会刁难我们呢？果然预料的事发生了。到了埃及，埃及人马上看到那妇人很美。第一个是埃及人看到了，应该是大家都看到了。然后是臣宰看见了，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我们看到埃及这个地方风气真是不好，一个陌生女人来了，马上就跟君王讲，哎，有个美女了，然后呢就被带到宫里去了。这你看看，这是好色。孔夫子说无未见好德如好色，我们不好德倒是非常的好色，怎么会有这个臣宰马上去做这种事呢？可是你看看，像唐明皇就到处找这个到处找美丽的女人呢。不要说唐明皇了，今天我们也听到很多台湾的商人、日本的商人就到东南亚到处去找女人呢。人的下流，人的罪恶是没有停止的，都一样。我们中国的皇帝也是到处找女人，已经有这么多了。我看什么南亚有一个地方哈，我在《马可波罗游记》里面看到南亚有个地方，那个地方女人很美，上面就讲到说，常常附近国家的君王都到这里来找这些女人做妃子，人真是很下流哈！对于这种事情就是特别花力气，不会有人说，哎，像约瑟时代法老啊，不会有人说，哦，有个很聪明的人，他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可以解梦，他可以解决问题，他可以做我们的元帅，他可以做我们的宰相。但是，哎，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可以去，如何如何？这人，埃及人这样表现的不好。法老的臣宰也不好，那相形之下法老也不好，因为上行下效啊，上有好言下有效尤者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漂亮女人都带去？因为你喜欢呢。孟子也讲过说，这个国君呢，他喜欢什么东西人家就会给他什么， 但他能不能跟人同乐呢？看起来也不能哈。当这种同乐也不好，供人家妻怎么可以嘞？我们看到就是人，那些小人怎么样在法老面前得宠，说哦，有个美女刚刚进来啊，这法老马上就把撒来带到宫殿里去了。十六节，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就得了这些东西。撒来有没有被玷污呢？我们希望没有。如果就我们中文的翻译来看哈，第十九节说，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好像还没有做我的妻子，就是中文这样翻译，可能撒来没有被玷污。如果被玷污呢，当时终身不幸了。就算在当时，我觉得人心没有什么改变，为了后来得到这么多丰富，以至于我们夫妻有一个很大的阴影，这是不好的，这实在是很遗憾的事，很悲哀的事。那但是亚伯兰是为了这个发了很多的财了，他等于是在吃软饭的咯，得到了这么多，他得心安吗？我出卖妻子的贞操让自己平安，也得到这么多牛羊，这是对的吗？好，耶和华做事了。耶和华因为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就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那这个灾是什么呢？也有人想到跟后来埃及人身上所得的疾病，就是摩西时代的灾有关系，甚至有人说这个灾是跟生殖器官有关系的，所以法老才警觉到他。第一个，他不能玷污撒来；第二个呢，他警觉到他好像做错了什么事。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法老怎么知道这个灾是因为这个女人，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神是借着这个灾警告了亚比米勒，后来是神在梦中警告他。这里就是一个灾，灾就让法老觉悟了，那表示法老对自己的错误是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其实我们也知道，人不管怎么糊涂怎么罪恶，大方向还知道。因为罗马书第二章讲神，第一章第二章都讲神已经把他的话向我们这些不信人显明了，我们是故意的压抑，故意的说没有，而且在很多时候是很 confused， 是很混淆，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法老知道他自己错了。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做的是什么事？很多人都会说这样的话，后来拉班也是，你做的是什么事？其实是应该反省，我做的是什么事？我做的是把你老婆带来，可是我可不知道你是，她是你的太太，我只知道她是你的妹妹，这是你自己说的，所以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你在骗我。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妻子呢？她问题是，如果我讲了她是我妻子，当然不是亚伯拉罕直接告诉我，就是亚伯拉罕到了埃及一次，他们以夫妻相见的话，亚伯拉罕说我可能会死啊，他会不会死呢？就法老这么好色来讲，亚伯拉罕推测应该没有错。所谓推测没有错，就是不是讲撒来很漂亮，因为那个不需要推测，看就知道。他推测是人家可能会杀我，那人家马上就把他带到宫殿里去了，而且因为他是他哥哥，他们谎称他是哥哥，就给了他这么多祝福。那我想这个埃及人很好色啊，那亚伯兰担心是真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神降灾于法老和他全家是对的。我以前常常不解，错的是亚伯兰和撒拉在说谎，埃及人并没有说谎。可是各位你想想看，一个陌生的人到了埃及，立刻就有人通报国王说，哦，来了一个美女。这种变态的好色已经好色到了 不恰当了。我们今天在桃园机场是不是随时都有电话跟总统府连线？对不起，我不是羞辱陈总统，说哎，来了一个美女，总统要不要看一看？那是很变态啊。那在我们中国历史皇帝上有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如何来勾引皇帝啊，如何来把美丽的小孩送到宫殿里啊。那亚哈水鲁王也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也想到说，当皇帝喜欢玩蟋蟀的时候，也是要进贡蟋蟀啊。这人是很自私很残忍的，你为了爱美女，你居然会做出这种事。爱美女居然是只要一进海关，你够美丽的话就会通报到皇宫。那法老实在该罚，这么好色。 虽然他是拿撒拉可以说没有什么罪，可是那是亚伯拉罕说谎，可是这件事也暴露他好色，以至于要左拥右抱，要有后宫佳丽这么多的这个罪恶在这件事上显出来，人家很漂亮外国人马上就被你带去了，那你心也不安，所以神降灾的时候你会想到是这件事情，那都显出你应该悔改，你本来做的就不对。好，我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妻子在这里，你可以带她走，这等于是把他们驱逐出去了，然后当然也给了他很多的牛羊骆驼了。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当然也是有点预表将来到摩西的时候，法老原来也是不让以色列人走，后来是让他们走，而且他们得了很多埃及的金银，法老吩咐把他们送走了。好，这件事我们说了是亚伯拉罕和撒拉错说谎，亚伯拉罕祖兄，撒拉是副手，都在说谎。那可是法老不值得同情，虽然他是被骗，但是我们更知道他之所以被骗，就是他明显明目张胆的是这么的好色，神责备他是应该的啊，让他受到管教是应该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